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比上次还要难的功课。这个东西就好像你去过美国了，你现在不管回台湾回大陆，人家就说你把美国讲给我听，那你就有个任务，你需要把美国讲给他听啊。那个也考验美国在你的心里到底有多真实。以佛所书我们上次讲了，它有一个角度，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神的旨意的事情。那圣经里面有几本书是从天上的看的，以佛所书啊，哥罗西书可能也是比较这样子，腓立比书就比较从地上看啊，从地上看。尽管他们讲的东西有一定的类似性，但是尤其在神心里面那个图画，要是能够在我们心里，那就很有福了。因为你至少读了以佛所书，你得晓得这个教会在神心意里面的重要性，这个你一定要知道了，对不对？他有一个目的，他要充满。啊，那个充满万有者要充满我们的教会，这个东西，你有这个目的在里边，你来到教会，你服侍教会是完全不一样啊。那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是什么功的整个的事情，就上次袁老师讲的这个基督的奥秘啊，是怎么安排的？你懂得这个跟不懂得这个是两回事了啊，或者你不要说懂得，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嘛，但是有没有这个印象在心里面，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今天要用类似的观点来看这个希伯来书
啊，
这本书可麻烦了，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越读自卑感越大了啊，你就是不知道说他，你弄不清楚他是谁，你大概可以猜到他是可能像提摩太一辈的人啊，是比较晚的书信。大概不是保罗，尽管有很多人还是认为是保罗，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不是保罗，因为保罗跟彼得约好了，你往受割礼的人去，我往未受割礼的人去。保罗从来不淌这趟红浑水。那么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到底是谁，你弄不清楚。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弄清楚的话，就比较好，因为这本书太丰富了，所以我每次读啊，读了几节之后，觉得自己像小蚂蚁一样，钻进去就出不来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画？他这个人，这个弟兄啊，这个仆人，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当他写的时候，他心里所看见的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促使他写？当他写的时候是按照怎么样一个架构来写的？这个有没有可能把它搞清楚啊？我们大家都晓得说啊，希伯来书讲到旧约，讲到新约，讲到主耶稣是大祭司在天上尽职分，一开头讲到耶稣比天使还大，最后讲信心。 Well, why? 他这些事情他怎么连在一起，他怎么从这里转到那里去了？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以他一二三四五这样写呢，还是他还有一个更清楚的轮廓在心里面？
有更清楚的吗？
照说是应该是有，那就更清楚的轮廓是什么。我再说啊，这些东西决定你会不会读圣经，决定你能不能够供应弟兄姐妹，决定你能不能从一本书信大家读过千百遍了，你还能够从里面讲出东西来，是从这些的观点来看啊，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做工的诀窍。
对，我觉得他这个希伯来书好像给所有的基督徒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位。
你是觉得呢，还是你？
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你刚翻到有一个大祭司。哇，你小心要吓死摸象哦。
是是是。
那刚才你讲的这句话里面就有一个很值得商榷的线索。你有没有听到你说的是什么？
祭司。
不是。他说是给所有的基督徒。可是希伯来书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个名字谁取的？为什么取这个名字？非常重要。
啊，他这边是给那个
犹太人，
给犹太人的，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什么东西促成他要写这封书信？当他写给希伯来人书信的时候，他心里面整个的图画是什么？他是照着什么东西来写的？这个很重要。
照着旧约。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我觉得当时在这个。当时的背景底下，就是新约教会刚刚新的教会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
对
犹太人并不承认基督，
犹太人不承认基督，
不承认基督是弥赛亚，不承认基督是救主。
其实信主的都是犹太人开始的时候，只是说那些不信的，就像圣经的话讲，他成了顽梗不化的， 对不对？起初的都通通都是犹太人的，十二个门徒是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头一个教会都是犹太人，被逼迫的也是犹太人，他们也向犹太人传。犹太人信，只是这被信的犹太人就被那个不信的犹太人逼迫。那他们不信什么？就像袁姐妹讲的，他是不信耶稣是基督。
这个作者就是要从基督从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表了，要告诉大家。
那你觉得他这个对象是对于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呢，还是已经信的犹太人？
都有，
都有，
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自以为是神的子民。
嗯、
okay。他们就有一种，咱们先不提外邦人，他们就有一种怎么讲的，就是
优越感。
优越感也可以，也可以说是有点优越感，也可以说就是
自夸的，
自夸的，哎，
对，用保罗的在这个
自夸的
这个罗马书，
这个作者很聪明，就是要从这个旧约里边把基督是谁，一直都给他从亚伯拉罕，你们不是都信亚伯拉罕吗？都信摩西写的那个吗？我就从这个里边把基督都给你们显出来，看出来。
希伯来书跟罗马书比起来，哪一个福音性比较强？
理论性强是罗马书。
哪一个福音性比较强？因为你说是写给信的，也是写给不信的，它比较偏重哪一个？
写给信的。
写给信
的。写给信的。
希伯来书绝对是写给信、你甚至里面完全找不到他在为福音争辩这件事情。罗马书就不一样，罗马书是保罗书从头开始讲，他是所有的基督徒啊，外邦人、犹太人，他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特别针对刚才袁姐妹讲的这个问题，那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希伯来书他还是比较讲这个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到了比较后期的时候啊，我们看见的使徒行传的后期，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读到比较确定的事情，那个时候在犹太人中间，犹太人的教会里面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啊？哪一些的地方告诉我们他们有问题了？
他们有那个假先知。
假先知怎么说是假先知呢？
就是他们传的福音跟这个起初的福音，跟保罗的福音
怎么样不一样吧？你说不一样，跟保罗的福音不一样，怎么样个不一样吧？
比如说他们要这个传这个割礼。
对，在使徒行传里面明讲说，不受割礼，不守摩西的律法，就不能得救，对不对？这个割礼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啊，保罗走到哪里呢，就有所谓信主的犹太人跟在后面。去传，保罗是对他们是简直是深恶痛绝，讨厌得不得了。那从犹太本身的教会，那这些人你看，他们也是从信主的犹太人里面出去。还有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见这个犹太人的当时信主的犹太人的问题？
他们不跟外邦人来往。
他们至少你可以说不太跟外邦人来往，所以保罗老兄才花了很大的功夫，对不对？他不但亲自要回耶路撒冷去，他还办了一个什么事儿啊？
带钱回去，
哎，带很多钱回去，大批的钱带回去，让犹太的教会可以为这些外邦的教会干什么？感恩啊！因为很明显的，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报告这个外邦人的教会的福音在外邦中间的情况，还有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这犹太人固然是很欢喜啊，但是一点正面的反应都没有，他们就不再说话。他们就说啊，神是不太偏，神是不偏待人的了。他们对这些外邦人呢，就是好像觉得说，啊，你入美国籍了是吧？啊，好，好吧，欢迎你，也没有兴趣跟他们来往，也不懂得神在这些外邦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尤其可怕的就是哪一件事情呢？保罗最后回到耶路撒冷，雅各来找他讲的话。保罗临被抓之前，当然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对犹太的弟兄姐妹啊，他就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呢、啊，从来没有增添我什么，他是很不高兴他们，他对他们相当不满意。那尤其到了最后，雅各来对他讲，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啊。这个保罗回去跟他做了一番很长的报告，神在外邦中间的工作，哎，雅各根本听完了就直接把话题转，说兄台。请看，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底下一句话是什么？底下一句话是什么？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保罗理不理他？保罗不理他。为什么保罗不理他？这地儿不归他管。 所以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外邦人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前，跟谁有非常大的关系啊？那绝对是保罗。保罗他把基督的奥秘，把神的心意，把救恩的道理跟外邦人传的是清清楚楚，是不是？保罗虽然在安提阿教会有做教导，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请他去开特会吗？啊，退休会啊，没有的事儿。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讲，自己以为是师父，是蠢笨人的光，本来也应该是这样子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按你们学习的功夫啊，本当做师父。这个你们是指的谁啊？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你们有律法，指着律法自夸。那从这里你就慢慢看见了，那个时候的确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需要，就是在犹太人的教会，希伯来人的信徒中间，需要有一个像保罗这么重量级的人，要把他们从这个迷梦里面敲醒啊。因为他们已经不受逼迫了，他们甚至跟这个啊，你看这个保罗被抓的时候，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使徒，有名望的人，教会的长老，跟这个当权的法利赛人那些好像已经都是朋友了，彼此不相冲突的。他们还替保罗出了个主意，这样吧，我们已经替你想好了啊，你对不对，你就带我们这几个人去里面剃头许愿。哎呦我的老天，所以有人说保罗是糊涂了，其实保罗不是糊涂，因为他本来就晓得他到耶路撒冷是要受逼迫。受谁的逼迫啊？其实就是那些信主的犹太人，等于像出卖主一样，这样出卖他，他就任凭摆布，他就让事情发展是了啊。他并不是同意或者不同意，因为他可以顺服在教会的权柄底下，他预备就是去受命。那些事情以后我们不晓得到底情况如何，到底情况如何。然后我们下一个 information， 我们下一个消息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就看见，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它跟它第一章第一节有很大的关系。神既在古时，还记不记得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谁啊？
列祖。
哎，列祖这个字儿不是随便用的，列祖这个字儿不是随便用的，他根本连开场白就没有，他就直接这样写。还有从他的整个信的深度来讲，那完全真的就是写给希伯来人，所以他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那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辩道呢？他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啊，这些东西，这些问题啊，往往是在圣经里面写的清清楚楚，而且可能不像我们想的这么堂堂皇皇啊。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最后，他就讲了13:22，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哎呦怪怪，他是略略写，他要是好好写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他那时候为什么不好好写就算了，仔细写不好吗？他这个算是略略写啊，略略写信给你们，盼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他不是在做一个神学上的考究，他和保罗写罗马书一样，你读完了罗马书，你要从罪里边出来，你完全明白这个救恩在你身上怎么演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功效的一个手册。这个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其实就是有一些很出名的话，比如说12:中间啊，所以你们12:12，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还有呢，12一开头啊，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啊。还有他叫他们追想当初干什么，在10:32，你们要追想往日蒙了光照以后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他是写信给这些已经从试炼里面出来的基督徒，可是怎么样啊，安逸下来了，停顿下来了，迷糊下来了， 手下垂了，腿发酸了。当初这些人是一面受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精，就是收信的人，他不知道讲他自己。保罗每次都讲他自己，他就是讲这群收信的犹太人，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他是写信给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希伯来人。那当时希伯来人里面最弄不清楚的恐怕就是什么事情，到底我们还是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做基督徒和这个旧约的一切还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线模糊掉，在从耶路撒冷开始模糊掉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需要有人把他们点出来啊。因此他选了一个入手点，就和保罗所选的入手点一样，这些人是肯定是在保罗手下受教或者是他的同工啊。他选的入手点一样，因为你说啊，中国文化你选哪一个时代啊？代表中国文化
孔子时代，
哎，春秋，对不对？春秋战国你一定选了，百家。
我们选汉朝。
汉朝那是传统传下来的，它是儒学啊，对不对？你汉朝就是独尊儒术了，百家齐放的时候，是不是？儒道墨法各样的这个黄金时代，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你选那个时候来批判中国文化，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中国人，都是一定要从那个地方开始。犹太人你选什么？犹太人你选什么？
摩西。
你肯定选摩西。摩西是哪几方面？摩西以色列人那个时代的哪几方面？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呢？
十诫嘛。
律法。
律法，还有呢？
会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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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然后他们还干什么？
过红海。
过不但过红海，还要过什么？
约旦河。
约旦河。这些事情就是整个犹太民族的根本。他选的还是这块地方。
对。
但是他这块地方他跟他们讲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了。啊，他虽然从开始讲天使，讲耶稣比天使还大，这个其实在整个的希伯来书里边是一个细节，他一开头把这个最小的枝节给他处理掉。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他说什么？他心里的图画到底是什么呢？啊，他到底是什么呢？你有好多的办法去慢慢把它找出来，但是不如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先把答案讲出来啊，看弟兄姐妹同不同意。他在跟他们讲的，就是约书亚领百姓进去，是不是真的进入安息了？有没有真的进入安息？
没有，
没有。所以前一次我们查过。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设立。啊，他开头讲这个，讲到最后，他又说：“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来到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锡安，这里有诸长子共聚的总会，有万千的天使，还有成全一人的这个耶稣的血，是不是？”啊，我们不是来到能摸的山，不是来到西南山，集体者这个地方，那才是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所以他还是在拿这些历史来比，他要我们知道，他要当时的犹太人能够明白整个的所谓的旧约。我们今天会讲旧约新约这个名字谁起的？
犹太人。
一个是保罗，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保罗在什么地方讲到旧，讲到新？
保罗在
出去救人，穿上新衣。
啊，那还不是啊，他那个是那个是讲到我们个人，他只是在讲那个职分。什么职分是要归于无有的？在哪里讲呢？我们所承担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我们能够承担这什么新约的职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字。我们现在认为新约的职分，你要知道新约这个字有人发明的。谁发明的？谁开始讲的？这么大胆子啊，保罗开始讲的。我们在讲说圣灵，这圣灵这个字也是有人发明的。谁开始讲的？晓不晓得？晓不晓得？
耶稣吧。
不是耶稣。旧约的时候有，
旧约里边就
你看一开头我们讲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到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怎么样，耶和华的灵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圣灵了？
是不是撒母耳？
值得回去找一找。
可是犹太人根本不提圣灵，
谁说的？旧约的时候当然提了。
旧约里有。
现在犹太人提都不提圣灵。
那现在的犹太人那不叫犹太人了，你别管他了。
犹太议会。
已经是我，他们已经不明白了，对不对？也不是说他们不是了，但是基本上这个，你不能以现在犹太人的了解为准。谁开始讲圣灵呢？
干伊利，
不是。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开始认罪的时候，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啊！啊，人对神的灵的形容啊，有一个乐意的灵啊，正直的心啊，扶持我。那这些东西你要注意，你注意到你才晓得说，哇，这个圣经这个神的话，它不单是神说话，而且是神借着人说话，他很多人说出来的话蒙悦纳。那真的就是摸到神的心意了啊！我们今天常常说做先知，我们老在想说，哎呀，今年下不下雨，几个台风啊，或者那个叫做先知。你知道什么叫做先知？希伯来书整本书写下来，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没有再跟他有能够有的比的了。因为保罗是明明的讲，我所得的启示甚大。保罗是神给他一个职分，把基督的道理尽都阐明。哎，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个字都没提，他连他自己是谁他都不提的。可是这个叫做什么？做先知讲道，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那你真是开了眼界了，真的是开了眼界了。这是一个人写的，这真的是一个人写的。他没有说他被提到三层天啊，什么什么，他都没有提啊。他甚至没有说他得了什么启示。对他来说，进到这样程度的明白是最基本的，最最基本的啊，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那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就是说这个新约这个词儿，除了保罗之外，希伯来书的就给他定了底了。前约有瑕疵，就除去以先的立定在后，那个叫做旧约，以前约为旧，我们这个叫做新约。对他来讲，他心里的图画，他其实在跟以色列人讲的，就有点像我们上次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啊，信我的不是信我，看我的不是看我，对不对？我们祖先所进的那个应许地，是不是真的应许地啊？不是真的应许地。我们祖先所进入的那个安息，是不是真的安息啊？不是，因为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有一个天上的安息，是与神一同歇了自己的功，那个才叫做安息。这是整个旧约的意义。我们祖宗神借着我们的列祖晓谕我们整个背后的意义，你一定要明白，那个晓谕跟耶稣基督的晓谕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些都是属世界的，属地的。所以我们还没有读到，但是他在讲那个帐幕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他说是属世界的帐幕。谁敢讲啊？摩西的帐会幕怎么会是属世界的？他说是属世界的。他为什么会开始讲大祭司？为什么他要扯到这件事情？那就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们，旧约的大祭司啊，你看他进到会幕里面，他真的进到了没有？没有，没有。不但还有幔子阻隔，还有死阻隔，而且一再的献祭就写明那个祭有没有功效，没有功效。他要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来到会幕的侍奉是不是真的侍奉？不是。耶稣是什么？进到天堂，显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我们是借着他的身体得以通入幔内，这是一条所谓什么又新又活的道路。他在讲这个事情，他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你看他几个很重要的例子。他不是讲过红海，他不讲过红海了，他不太讲过去这种事情，那个叫做什么圣言小学的开端。他要我们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那个叫做天照。他一下子他也是一样，从神的角度，从天上的角度来把旧约里面旧约背后真真正正的心意，那硬是把 一个希伯来人读到这本书呢，读到希伯来书呢，假如他有什么迷糊的地方，那他肯定是被敲醒，而且是发聋正聩的。这是他整个的构思，他在讲这几件事情。他为什么会开始比？当然我们以前也说过，哎呀，耶稣在跟天使啊，跟大祭司，耶稣在旧约里面到底怎么回事，还没有一本书能够讲明白。但是恐怕他心里面真真正正，他还不是做这个学理上的事情，他必须要把犹太人的心思的匡正，因为大家越活着越是没有逼迫了，或是越是已经火都停下来了之后，你就搞不清楚了。没有人把一个基督徒的犹太人到底怎么看旧约弄清楚，而不只是说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我仍然有祖宗的律法，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那我今天应该怎么看他，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哎呦，这本书给你讲清楚。所以他基本上他是顺着这个顺序来讲的啊，那顺着这个顺序来讲。你看有人他就说，哎，希伯来书里面有不断的有警告，有警告，有警告啊，这个警告它到底是什么顺序，它是拿了什么东西来讲，然后有一些里面有一些费解的话，你仔细去找可以这么找得出来的。他第一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提出的第一个警告是什么，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什么道理，这是第一个。最远最远，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新道理，从神那里来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我们听见了，哎呦，不像旧约的话是借着天使传的，哎呀，这是主亲自讲的，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你就怎么知道他是下一代的人。他不是讲我们，他如果是使徒他不会这样讲，他不会说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你懂得这意思吗？没有一个使徒这样讲，他如果是使徒那一辈分的人物，约翰说我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眼听见，对不对？他传给我们，我们传给你们，这个叫做使徒，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才叫使徒，而不是说有圣灵的权柄，这个叫使徒，圣经里面这样的说法，这都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啊。后来是听见的人给谁啊，给我们证实了，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线索，让你知道他不是第一代，不是使徒中间的哪一个，使徒不会这样写。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他这也是讲到犹太人当时的希伯来人第一个毛病叫做什么，随流失去。那你再想一想，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雅各他们跟犹太人的关系，跟会堂的关系，逼迫都不见了啊，混在一起了，又都为律法热心，那个叫什么，随流失去。你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你没有失掉了一个态度，这是第一个基督徒会犯的病。可是这个时候还是留在一个道理的阶段，让你再往下找，找哪，找什么字呢，找恐怕，找免得，这次不是找所以了，找恐怕，找免得。当时犹太人哪些属灵的病，哎，再往下面去看，下一个恐怕是什么，或者免得是什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第一是第二章所说的要郑重，一发郑重，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第二个是什么，第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干什么？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会怎么样啊？把永生神离弃了。把这个话讲得很奇怪啊，讲得很奇怪啊，你小心了、啊。你现在已经，你要是离开这个道理，你不是离弃道理，你是离弃什么？永生神，永生神，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新道理，因为在旧约里面什么叫做离弃神呢、啊？拜偶像才叫做离弃神，对不对？不守摩西的律法才叫做离弃神，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反过来了。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也在交通这件事情，你要想啊，不要光看文士以斯拉考究耶和华的律法教训以色列民，然后以色列人呢、啊、又哭又忏悔两次三番，再把外邦女子休掉，是不是？哎呦，几百年之间耶稣来了，这些文士 这些守律法的不娶外邦人的人突然被主耶稣 定罪什么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把永生神离弃了？你光认识律法，你不认识神真实的工作，这个时候麻烦。这是一个很值得思想的一个转折点。怎么文士尼西米呀、文士以斯拉、尼西米这群人当时所传下来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再读到马拉基书，就对这些人非常非常的责备。怎么回事的？神工作要转，神整个工作的重心要转了，神要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你最重要的是要像这个谁啊，腓力一样，摩西书上，摩西律法上，众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怎么样啊？记不记得下面一句那个话？记得晓不晓得？
那一位？
腓力遇见拿但业，就对他说什么？
约翰福音里。
哎，腓力遇见拿但业。
约翰福音第。
你说腓力这个傻小子比起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有什么强处？他到底强在什么地方？他说什么？
我们见了
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书上所记的
那一位，
第一他知道这一切的律法的中心是什么，不是守律法，而是什么？基督。第二他说什么？我们遇见了，乖乖，就是这小子就是这点厉害。法利赛人文士他从来不认为在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会遇见，他甚至不要遇见，他要是遇见了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就和西律王一样心里不安了、因为你整个的生活要大起波浪。我说基督要来，基督要来，基督最好是不要来哦，对不对？基督来的事可麻烦喽，要么他把罗马大军都灭掉了，我们以色列国复兴；要么他来，我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可是偏偏主就这样来，那这时候就是他们整个错失的一点。在这里他也说，弟兄们，你们不但要郑重所听的道理啊，要谨慎。谨慎谁啊？谁要谨慎呢、自己要谨慎。你在这个道理里面，你一定要谨慎自己，因为你一不小心就。表面上看起来你是信，你是敬虔，实际上那个叫做什么？不信的恶心。不信什么？不信摩西吗？不信律法吗？不是，不信这个永生神在我们中间活生生的工作，他的心意。你真的是会错失掉这个永生神，我们还会再一次的错失掉，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才讲第三个免得或者是恐怕。第一个是随流失去，第二个是离弃的永生神，第三个我们上次讲的连在一起的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那这些当然不只是犹太人的问题，这是所有基督徒的问题，所有基督徒的问题。底下还有什么病呢？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起初是什么道理？第二个是谨慎，讲到永生神，这个永生神还是比较概念性的哈，还没有讲到细节去。第三个，我们有一个什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他已经在挑重点了，他在讲的重点。你看他跟那些希伯来人讲的重点，怎么看新约，怎么看这个福音？第一个是道理。第二个是神，对不对？像保罗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什么叫做神的大能？就是神在这个福音里面还是活生生的，还是 energized， 你摸了会触电的，那个叫做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在别的地方你接触不到神的，在这个福音里面神的大能是活生生的。这个道理你要是离弃了这个道理，你就是离弃神哦。但是这个道理里面包含了什么呢？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不是进入迦南地的应许，也不是复兴以色列国的应许，而是进入什么？ 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对不对？那面对这个应许，你要干什么？畏惧，免得这第四个病是什么？有人似乎赶不上了。还记不记得这几个病啊？随流失去，离弃永生神，心刚硬，被罪迷惑，还有呢？赶不上。记得啊，要看自己，要看教会。这没有哪个医生能够比他们抓得更准的，这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他一直往前面讲，他一直往前面讲。底下是什么？
竭力进入安息。
哎，免得第十一节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干什么？
跌倒。
赶不上，还有什么？
跌倒。
哎。那很简单的问一个诀窍，什么是不跌倒的诀窍？从这里看，你要一个人不跌倒，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竭力进入那。
对，你会读圣经了，就这样子，很简单，不是要守律法，不是要整天提醒自己啊，不是一天祷告三次，禁食五次，不是，竭力进入什么？那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对不对？是神从起初就为我们存留的安息，在里面等我们的那个安息，你要竭力进入。当你这样竭力进入的时候，就可以避免第五个病，什么？跌倒。在底下是什么？底下的我还没念呢，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怎么样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进到安息和进到完全的地步，他们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两个可不可以分开了？不能分开。那它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开始，然后一个过程，然后完全的时候是最后的。
能不能再讲准确一点，再讲清楚一点？脑子糊涂了没有？还可以吗？这些东西的确是蛮费的。
是一个过程。
所谓安息，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应许，是从神那里来讲，是与神同在来讲。完全的地步就不是讲神，那是讲谁啊？
我们
讲人。一个人如果能够进入安息在他自己身上，同时他也必然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什么了？完全的地步。
就像我们来美国是像进入安息地，可是呢可是呢，我们如果能够适应，我们如果能够在美国适应下来的，也不能讲适应，就
是
在
你这个是你下了结论，还是你试着用这些东西来试着让自己了解？
试着用这些东西来自己了解。
我猜也是。
来是一回事，可是你是不是活得像圣经上？
可以这样子说好了，如果月球是我们的安息地，那你能够到了月球还活着，你自己身上一定有一些完全的装备，要不然你活不下来的。对不对？神那里有一个安息，当我们进入安息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一定的果效，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什么？
完全。
你要竭力进入这个完全的地步。那这个完全的地步有一个必然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在这个以前所讲，要熟练仁义的道理，要心窍习练的通达，要长大成人，要分辨好歹，对不对？你看他们一讲话，那真的就是这个叫做先知讲道啊。你这是福气了。今天我们讲道都不是这样讲的。今天你这引说一个人会讲道，他可能举了很多例子，讲得很生动，但是没有一个人，你看不见任何一个活着的传道人能够这样子讲道。没有吧，不可能的事情好像是。但其实那真是我们的标杆，因为我们很多的地方需要再去把这个东西翻出来，能够去学习它，对不对？ 那你要这样子呢，你就必须要离开所谓基督道理的开端啊。那这时候他就开始越讲越实际了，他越到历史里面去讲，到会幕里面去讲啊。你看见他是有一个顺序的啊，他从这个啊说是在讲麦基洗德利未人，实际上他这时候脑子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开始讲到大祭司，他从第五章的大祭司开始讲，对不对？因为那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你看最后他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前面他要我们干什么？你们要思想耶稣，整个的奥秘在于这个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你要知道怎么明白这个小玉啊，要思想耶稣，要仰望，怎么明白他，怎么小于这些，怎么仰望他呢？他开始从天使比呀、啊，对不对？从大祭司比呀、啊，他为什么要从大祭司比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顺序，是什么样的顺序呢？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顺序啊，当你读到他警告的话，你就越读越怕，然后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那个顺序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听见道理，对不对？永生神啊，要彼此相劝，是不是？不要赶不上，不要跌倒。从旧约来讲，这是来到哪里啊？来到会幕，来到会幕是有顺序的。来到会幕有一些所谓的进会幕的怎么讲啊？圣言小学的开端，包括什么？献祭啊，洗手啊，对不对？基本的规矩。这个基本的规矩是不是神把这些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原因目的？是不是？是不是？不是。神之所以要有会幕，要把这些赎罪的啊、献祭的、奉礼物的事情交给以色列人，教导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了，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个绝对不只是要你来送送礼物，让你得到一点良心的平安，那个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你开始进会幕啊，祭司替你办的那些小事儿，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所以你如果去按照顺序读，他一定是在讲这个事情的。从第五章，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些替你办理的那个属神的事啊，一样的是以色列人的什么圣言小学，不是真正的目的。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做完了你就满意了。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就好像会幕门口那些东西一样。神若如许我们，我们必然如此行。可是啊，底下一句话就是很争议性的，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啊，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些人是谁啊？就是前面所说的什么样的人呢、啊？熟悉仁义的道理，长大成人，已经不是婴孩，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分辨好的，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完全的地步，他们竭力进入安息，进到完全的地步。你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你叫做什么？他换句一些话来说，你有一些必然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是一个蒙了光照的人，你是所谓尝过天恩滋味的人，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圣灵，你是与圣灵有份，与神的性情、神的生命有份。那这个有份是永远的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还觉悟了什么来世的权利。你一个这样的人，他会不会离弃道理？他会不会离弃道理？至少说不容易喽，因为他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他是一个进入完全地步的人。可是从道理上来讲，你进了会幕，你献了祭，你再往前去，你既然接受了这些事情，你也明白了这是大概是为了什么，然后你再回头把这些事情干什么丢掉，这个叫做什么？
丢弃永生神，
对，把神的儿子重定是一样，你不能又献祭又干什么，又轻看这些祭物，你不能够这样做了。就上次不是举一个例子吗，能不能有一个人娶个小老婆，然后呢他不离开他啊，可是他带小老婆去受洗，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聪明啊还是笨，这个叫做什么，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不肯悔改。你既然知道受洗是认罪，你也知道你在罪里边，你还知道传福音给你这个小老婆，那你怎么不知道离开他呢？
那我说他太贪心了。
你在到底在想什么？这个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但是他讲完了，他特别特别的声明，亲爱的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干什么？强过这些。你们不是这样，我只是讲给你们听，你们需要知道这条路是怎么样，一去就不再回头的。你不但手扶着犁不能向后看了，而且你跟随主就只能够往前走了，你不能再走回去的，拆毁了不要重新建立，对不对？狗吐出来的不要再吞进去吃，猪洗干净了不要再回去打滚，这是使徒都讲的，对不对？那是不是有人一定回去打滚？那不关你的事儿。有人说，那既然讲就是有，那什么样的人才是有？你干嘛这么好奇呢？他是叫你不要去做。他说我们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却强过这些，你们不是这样的人啊。那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哎，显出有爱心伺候圣徒，还有呢，你们有满足的指望，还有呢，你们凭信心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他说这些人你们要去效法，这里还不是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啊。他再继续往下讲，所谓到了永生神面前，到了神的面前，基督是引我们进到神面前。这个引我们进到神面前的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你明白了那个东西，你就能够晓得他为什么在十章二十六节讲得这么严重。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什么意思？你要把这个会幕的图画摆在心里面，你先听到道理啊，你来到这个会幕面前，你献上你的礼物啊，你离开这个圣元小学的开端，然后要进到幔子里边。他在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从第九章第十章这个很多人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讲，就是说旧约的人，他们虽然来到会幕，就怕大连大祭司来到会幕，就是一年一次带着血来到这个幔子后面，他有没有真真正正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其实还是没有。我们今天是什么？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基督的身体，通过基督的身体一次献上，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就来到这个会幕里面。你来到会幕的里面，大祭司还有一个规矩，晓不晓得是什么规矩？那时候大祭司在袍子底下要装一些小铃铛，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晓不晓得什么意思？
万一他死在里面，
你还有死在里面的可能。万一他死在里面，外面也把他拖出来。还有他进去的时候有响声，所以让神可以听见，呵呵，让神听见了给你足够的恩典的意思。呵呵，你知道你已经献了祭了，进了圣所了，穿过至圣所了，这个时候你要是故意犯罪，还有没有赎罪的祭了？没有啦，你不能回头的。这里面有没有人死过？有哎，亚伦的四个儿子死了50%啊，是不是？他是照这个顺序来讲，你到了这个地方啊，再也没有赎罪的祭了，只有等待消灭众人的列国。这指的哪一件事情？很可能就指的亚伦的儿子所献的燔祸来讲。因为他们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能搞错的。那是不是表示基督徒要是什么叫做，我们现在大家又来了故作文章，什么叫做故意犯罪？得知真道故意犯罪是什么意思？其实他是在比旧约已经进入至圣所的人，我们是带着什么永生神儿子的血一次献上，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洗净人的罪，我们就这样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时候啊， 你要是再去所谓的故意犯罪，这个故意犯罪到底是指的什么？其实指的旧约的这个进程而言呢，当他进到这里边的时候，是不容许任何的罪的，因为耶和华一定击杀他。这里他没有再声明了，他没有再说我先信你们的行为也强过这些，他没有再说了。可是照着他整个的思想，你要是晓得他是指着对犹太人指着这些旧约的事情，要我们明白过河不是真过河，应许地不是真应许地，会幕还不是真会幕，我们这下可是真的了。如果旧约那些人那只是预表，他们犯罪神都不饶他们，我们要是再犯罪的话那行吗？不行。这个叫做愈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他不是要你从里面发展一个神学啊，什么时候再犯罪就不能得救了，什么时候再犯罪就是神的儿子重新十字架，我不觉得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讲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真是可怕。那这个叫做什么呢？十章三十九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什么叫做退后入沉沦呢？所谓退后入沉沦，你从会幕的例子来讲，让他进来再进来再进来，你不能犯罪的，你要回头，你要丢弃这些事情，你要离弃这些道理，你在神的面前呢肯定是干什么？入沉沦了，那个叫做退后入沉沦。他明白了这一切再把它丢掉是不行的。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因为他要提醒当时犹太人。讲到这里他突然，虽然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讲这个字，可是他突然还又提出来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因为他如果不加上这件事情就有点麻烦。他为什么到后来他会突然开始讲信心？为什么会这样讲？就如果讲到这里就停了，你给人家印象是什么？道理上都讲得对啊，因为他也不能避讳，因为确实如果
讲到这里停的话，
旧约真的是新约的预表，那祭司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至圣所还有可能被击杀。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非常非常害怕的。除了害怕以外还有什么？
希望不是很大。
yeah 相当吓人，
希望不是很大。
所以他把他这个绝招留在后面，他突然提出了一个东西，再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其实他前面已经讲了，信乃是有信心，不是你这个啊特别能干比亚伦他们还要虔诚，不是这样，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底下他会扯出来这个非常出名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这个信心是我们整个的救生圈呢。你前面讲你要竭力进入的安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你要担心这个免得怎么样，免得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病。那我们与旧约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就是刚刚就想到旧约的人，他们没有信心，可是他们愿意遵从他们那些律法，照着他们旧的规矩，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他们的一个出路。与其
那个东西是没有出路的，他们照着那个规矩就是没有进去了。他前面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可是他们旧的制度一直告诉他们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他们选择不走，不更改，
已经没有办法再思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提出来，像文士以斯拉，到马拉基书，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文士以斯拉绝对是个正面的人物。可是为什么后来文士法利赛人反而成了不认基督的、不认识基督的人？
没办法去什么？
他们守住他们行为上的，他们所知道的那一点点那个圣言小学的开端，他就没办法再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另外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有一个天上的至圣所，是天上的帐幕禁止分，是天上的锡安山，这个叫做更美的、更美的、更美的，对不对？还没办法看见这个事情，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敲他们。但是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王牌，那个就是什么？
信
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这是他最后的这个绝活。在这个绝活之后，这段大家当然比较熟了，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免得是什么？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危险。他脑子里是这样一个图画，他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去写，整个思想的中心是 耶稣神的儿子小于我们。他认为把这个东西这样整理清楚之后呢，弟兄姐妹就会比较明白过来了。他这些都讲完了，还提了一大堆的这个啊警戒啊劝告啊，那都是从旧约里边直接提出来的案例。这个案例他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以扫啊，那我们新约的以扫是什么样的人呢？新约有没有被石头打死的人呢？有没有气绝向我们说话的呢？他就是整个都是从旧约的例子来找出你到了哪一个阶段，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又是怎么样的可畏可怕，用这些话来警戒我们。他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去钻牛角尖，判定教会里哪个弟兄姐妹犯了什么事情之后就是不能再往十八层地狱再翻不回来。一方面他讲得非常非常的高，可是你看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来讲，就是从实际的事情来讲，有哪一些呢？难不难啊？希伯来书里面最出名的几个提醒：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要趁着今天彼此相劝。还有呢，啊，接待客旅，追求与众人和睦，要这个留心观看那些引导你们人的结局，是不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不可贪爱钱财。简单不简单？蛮基本的，它真的是蛮基本的，对不对？蛮基本的。虽然这个道理这样的高，可是从做的事情上来讲，有没有对我们有太难的要求？其实是没有。但是他把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背后那个真真正正的原因，那硬是给我们讲清楚了，硬是给我们讲清楚了。所以就像十二章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划酸的嘴挺起来。我们会喊这句口号，可是你不会把那个所以给弟兄姐妹，也不会把那个所以给自己。这个叫做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这个我认为是他心里面大致的一个图画啊，他大致的一个图画。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回去读，就比较不会这么肢解，不会这么支离破碎。怎么一下就讲这个啊？怎么一下就讲那个啊？他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大祭司？其实他是要讲到耶稣这个天上的大祭司啊，永远的智慧，除去罪，引我们来到永生神的面前。他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这下可是进入至圣所了啊！因为当时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两方面，我们一再的讲，以色列人只听到一方面，就是进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一直忘了，你们还要在这个怎么样？山上侍奉我，那一直忘了。当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讲的是因为摩西插嘴的关系，神其实还没讲完了，摩西就开始说我是谁，我怎么能去见法老呢，扯了半天。但是神说我领你们出来以后，你们还要在这山上侍奉我，那神就在这个山上等他们，对不对？摩西把这些话都跟百姓讲了，可是百姓显然没有听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在西奈山底下是单眼，就是要急着要去进那块地，因此神把会幕的规矩给他们，他们以为麻烦，对他们来讲这不是特别重要，他们才会说我们自己去打，自己没信心进去的时候神责备他们，他们就说我们去，摩西让他们你不要去，他们还要自己去，约柜没有去，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当时的以色列的历史。那你要怎么样摆在这个基督的神儿子的小谕底下看清楚，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希伯来人看清楚。那你说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读旧约的时候看清楚这件事情看不清楚，这就是保罗讲的心里面还蒙着帕子，他看不见这件事情，他光晓得那些法则啊、律例啊、规矩啊，神为什么赐给他们，这背后的心意是什么，不知道，真的是不晓得。所以他才会责备这些希伯来人，你们已经信主了，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当做事，我们还要另起头把这些东西教导，这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个架构底下，他讲到亚伯拉罕，讲到约书亚，讲到麦基洗德，讲到亚伦，讲到会幕的种种规矩，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指出来在旧约的服事没有进到真正的会幕里边，我们弄了半天也是属世界的帐篷， 我们现在指的是属天上的沙漠。在旧约里面，你就算过了河，你也不是真真正正享了安息啊。我们有另有一安息的安息。那怎么样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呢？重要的是，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不是退后不成的。所以他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欢。指的什么样的退后啊？对于这个天上的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这次神把他真真正正的心意显给我们看了，不要退后，不要睡着，不要觉得无所谓，对不对？可是今天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太听这种东西的吧？你要跟他讲怎么医治啊，怎么生病 cancer 可以得医治，他就有兴趣听了。你跟他讲这个东西，他没有兴趣听，因为还是迷糊，真的还是迷糊。这里面就没有一点点讲到今天我们怎么脱离苦难啊，怎么有健康的身体啊，怎么有夫妻和乐的生活，他都不讲这些东西了。大患难，因为我们有一个真真正正的方向，他直接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啊。但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主要就是希望能够配得上世界，要配得上世界才有见证，人家看你连自己都养不起，对不对？车子开得这么破了，谁要信耶稣？这是我们讲的。这里的说法是说，连整个世界都配不上，而且他要我们去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你说希伯来书有什么特别？这个人显然没有自己见过主，他大概也不是使徒啊，他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所谓基督道理的奥秘啊，从神直接来的启示啊，他也没有说到他自己被交托的职分啊。就是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进先知讲到的职分，这完全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就着他对圣经的理解以及弟兄姐妹目前的情况，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这就是一封非常非常惊人的书信，也是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在今天一个平平凡凡服侍主的人所应该有的一个，不是极高也是最高的标杆。那同样就像我们看以弗所书一样，你要把它整个的图画存在心里面，对你绝对有帮助的。你就不再问问题了，你读完了这些书，你读懂了，一定有一个特色，问不出问题来，你也不敢问了，你知道吧？你绝对不问。那从这个大的纲要里边，我们可以再回头去，假如大家还有耐心的话，我们再回去慢慢的去读它，那这时候就比较有方向了。要不然你读到第四章第五章，他一开始讲那个大祭司麦基洗德，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东西。所以他整个的基本的心思基本的纲要，就是像主耶稣讲的，信我的不是信我，看到我的不是看到我。我们列祖小谕我们的不是真小谕，进入的会幕不是真会幕，进入的安息不是真安息，耶路撒冷不是真耶路撒冷，会幕不是真会幕啊，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到锡安山。这是我们神这次要做的事情，是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所以他给我们的要求，我们是应当为人，是应当怎样的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哎，这些标准，你说在不在我们心里面？讲老实话，对不对？在不在我们心里面？不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但这个叫做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所以你心里存的图画虽然是很高的图画，那千万不要忘记了，基督徒的表现不是去讲一些很高的道理，而是像他所说的一样，追求与众人和睦，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接待客旅，彼此劝勉，彼此接纳，对不对？家业甘心让人抢去，不要丢弃勇敢的心。那行完了神的旨意，那将要来的就来了。那当然，我们十一章里面，就是他从这个观点很简要的从旧约里面把所有的人都挑出来，告诉我们说：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你要仔细分的话呢，啊？ 那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讲过，它有一部分是讲到信徒的经历，有一部分是讲到仆人要走的路程，还有一部分是讲到教会要走的路。这是整个十一章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它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啊，你可以说别致的啊。他说亚伯拉罕他们那些人现在都在干什么？在干什么？他们在天上干什么？这一切的人，包括他所提出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母耳、耶和华、大卫，真神都在天上干什么？
他们都在等吧。
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是一个多么特别的思想！你们想到这件事情？
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
得了证据跟得到应许的实际是两回
事。
那个真真正正的应许是什么？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新耶路撒冷。那个新耶路撒冷要完工，你光是有使徒做城门做根基是不行的，你光是有亚伯拉罕他们在里面是不行的，还要等谁啊？
等其他。
哎，等我们这些小砖头。
所以他们等，我们更是要等，是不是？
不是，我们更是要等啊！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得那更美的。我们若是不与他们同德，那就怎么样啊？
根本进不去了，
白信了一场了。这个叫做教会，这个叫做神的心意。所以任何一个信徒，他应当以圣经的这些人物作为他的标杆。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尤其是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神对他的工人、他的仆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人姐妹说，我那个主日学的要求太高，太低了，差太远了，
太高了。
圣经
吃力准备，
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这是他对我们的要求。他硬是把我们与大卫、摩西、撒母耳摆在一起啊，他硬是这么摆的，他硬是这么摆。那些人在等我们，他们若是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完全。
也就是说，等到神的时间到了，所有的都成就了以后，
对，
这个真正的新耶路撒冷才建成，
与众圣徒
一
同明白，一同承受产业。
那么就说现在摩西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他们还没有真正得到这个。
那对啊，他这里讲的嘛，却仍未得着所应。什么是所应许的？就是那个心腹装饰整齐，我看呐、啊，宝座有大声音说，看呐、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对不对？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神。那个是所有的众圣徒从开头就在等，那个叫做天上的安息，那个叫做天上的至圣所，对不对？耶稣在里面为我们代求，我们不但要有信心，我们还要明白。所以他就知道，他就讲这个大祭司是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你就只管尽管来到他的面前，存着充足的信心和清洁的良心，来到他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他那个应许是高的，可是这个大祭司是不得了，他真的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什么叫做到底呢？就是真的把袁老师做了，将来摆在路德旁边，哎，哦，很配，很配，就这么回事嘛，真的就这么回事。这是他我们看见的那个恩召啊，有何等的指望。他不要像我们做一个没指望的。什么叫做没指望的人？就是你光知道过日子，光知道来做礼拜，光知道做基督徒，这个是整个的心意。这个东西太精彩了，这个东西太精彩了。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全面的一个图片，
啊，
不是说单单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说他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那这个角度你一定要装在心里面，你不装在心里面麻烦，对不对？就像假如现在我们是到了这个哈，我们现在回到历史里面，明天就是联军诺曼底登陆反攻欧洲的时候，今天还给你聚会，还给你拜偶像，还给你查圣经，弟兄都去参军了，就知道这历史的时刻不能错过，死就死吧，就。
吗？对对对，
我再举例子。现在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天上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呵呵，你这时候众教会众儿女不起来奔跑的话，那真的是太傻太傻。因为讲得很清楚， 其实我们不太停下来从这些角度去读圣经，我们在读一些枝微末节的东西，这个懂不懂，那个弄不清楚，是不是？一提到希伯来书，大家就是拿了两句出来，哎，什么叫做故意犯罪啊？什么叫做就不再有赎罪祭？就是卡在那个地方，对对对。对于整个希伯来书的目的，它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不像，真的是不像。好了，差不多，今天是我从头在这边跟大家讲到尾了，这个是比较枯燥的东西。Yeah, 那我们花一点时间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啊。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Thank you.